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神给我们应许，他说如果有几个人在一起聚会，神必与我们同在，他也会保守看顾他的羊群。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听你的话语，以至于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这个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能够为神来做见证，在这个歪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能够来做光做眼。求主你特别祝福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你面前的心你鉴察，你也祝福他们，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在地上的年日能够活出在天上的生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也求主你赐给孩子有一个清楚明白，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讲清楚，也让弟兄姐妹能够得到益处，因为这一切的荣耀权柄都是归于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想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系列有关天国的福音还有道理哈。那我已经从今年年初就在各位当中大概一个月有一次，那当中有几次我 out of town 我就没有跟大家分享。那一开始过来我就跟大家分享有关天国是什么，因为在新约里面天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让我们知道说在主道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要如在天，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跟活在天上是一样，不同的在于我们今天我们还活在地上，所以人就有撒旦魔鬼的权势，所以我们因为信我们已被称为义人，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成义，这个成义的过程还在我们地上的年日，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试炼还有撒旦魔鬼给我们的试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成圣的路上面能够因着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依靠，神给我们的能力能够胜服，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一个完全的义人。我们完全成为义，真正变成义人是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救恩完全的成就，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是一个义人。好，那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天国是什么。那么在上一次我跟大家开始来分享有关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谓的这个天国的宪章，这是耶稣在地上第一次比很正式的一次讲道，我们都称它为登山宝训。那这个讲道有人说它是耶稣的就职演说了啊，因为他刚好在旷野被试探，他在约旦河受洗啊，施洗约翰帮他受洗，那么施洗约翰跟他说我不配，因为你是神啊，耶稣说我们当尽诸般的义，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个完全的人，他既然是人他就代表我们在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要公开的来宣告说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就是基督徒。所以他受完洗之后他就被引到旷野，如果你记得的话，撒旦试探他，那他的回答都是自己的回答吗？啊，考考你们哈，我以前在教会里面讲到有时候会考考弟兄姐妹啊，他用的是旧约的哪一本书的经文来回答？好， 你们有些答对了，我虽然没有听到，你们心里有在说，他是用生命记来回答，三个试探他都胜过了。他也告诉我们说，一个跟随他的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能够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因为神的话语已经对我们显明了。我们今天在诗歌的姐妹也帮我们选了很好的诗歌，神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今天要看的，今天的主题是天国伦理宪章第二个部分，是在登山宝训讲到，耶稣特别讲到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耶稣来把神的真理，把天国的福音讲得更清楚，他并没有改变，所以永不改变。谢谢姐妹跟我们分享了一首诗歌。所以我们今天来继续看天国的伦理。那我们来我们来回想一下上一次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五章17到48节。经文很多，我很鼓励弟兄姐妹把圣经打开来。把圣经打开来。不管你的圣经是纸版的或是电子版的，手机你可以打开来，前后可以来看，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五章17到48节。好，我们来回想，要稍微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来讲到登山宝训，一开始讲到八福，耶稣跟一群人站在山，在山上坐下来，他跟他们讲，这些人里面有些是他的门徒，有些是跟随他的。他说有八个福气是天国里面所的人所有的一个态度，这不是得，这个八福不是得救的，不是得救的根源。得救是因为，单单因为信心，我们得救本，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对不对？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得救是单单借着信心，这个信心有对象的，有内容的，这个对象是谁？是我们的神。内容是我们信谁？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为什么需要救恩？因为我们都有罪，我们的罪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解决的，没有一个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原来是无罪的，因为他是借着圣灵而生的。所以当你进到天国之后，你有八个态度，有八个福气。第一个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我听到这里，如果你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特别讲到这前面四个福气，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是对跟基督徒跟谁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对吧？我们对神有一个饥渴，我一个虚心的一个态度。什么叫虚心？我到了神面前，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完全是没有的。我到神的面前，我只有虚心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人生也是如此哈。哀痛的人是我们对神哀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我那时候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有关大卫跟拔示巴发生奸淫的罪，甚至谋杀罪，他把乌利亚他的先生送到前线去，很诡异，很奸诈的，大卫很奸诈。可是他有一个地方，就是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他明白他跟神的关系，他知道他犯的罪有多大。神也告诉他说，刀剑不离开你家。神有没有管教？也有。他的儿子追杀他，可是他在神面前，在诗篇第51篇，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悔改的一篇哀痛，他对他的罪哀痛。温柔的人是我们对神的心是温柔的，我们对神的心是温柔，不是坚硬的。 很多时候旧约里面，甚至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心坚硬，神就怎么样任凭他们啊。法老就是这样一个人。基督徒对神是一个柔软的心的，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教导，哪怕有时候神教导我们，或借着牧者或是教会的长辈来提醒我们，我们哪个地方不好的时候，我们会不舒服的。可是我们对神是，对神的话语，对真道是要有一个柔软的心，饥渴慕义，时时对神的话渴慕，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神的话让我过每一天。这是前面四个福气。第七到第八个福气，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后面四个福气是跟人的关系，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我们要连续，需要连续的人。圣经里面讲很多地方，耶稣来在地上33年，他在传道的3年当中，你看他最体恤的是穷人。耶稣再一次讲说，他来是为了穷人，为了无依无靠的人。我们在北美生活很富裕，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挑战，我们生活不吃不愁吃不愁穿，可是忘了我们要一颗连续人的心。清心的人有福，表示一个心里很干净，跟人家讲话待人处事都是一个很单纯的心，心不怀诡诈，不讲谎言。与人和睦的人，最后是甚至为了神的缘故被逼迫的人。这是八福，我大概跟大家 review 一下。我们今天要进到我们第17到48节，一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7到20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20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段经文我把最重要的 highlight 出来，耶稣讲清楚了，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仍旧有效，律法仍旧有效，可是律法是旧约时代的福音，新约时代的福音已经进入了恩典时代，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两个没有冲突，这两个只是后者新约的恩典成全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要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阅读你就觉得说神太伟大了。他为什么伟大？他把一个福音从一开始圣经创世纪，他就像一卷很长的书，他就慢慢慢慢打开。旧约里面他在不同的时间，他用不同的先知，用不同他所拣选的这些伟人，信心的伟人，把他的福音慢慢慢慢的展开来。律法是在旧约里面很重要一部分，我们常常旧约就相当于是律法，到了新约就是恩典，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继续看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跟律法有什么差别。耶稣一开始开宗明义他就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律法是一个道德的最高标准。可是我们今天在21世纪，我们已经有一本完全的圣经在你的手上，不管是一个 iPad 或是什么，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已经对于福音非常清楚，因为我们已经过了2000年了，甚至之前在旧约的4000-5000年。所以神已经把他的话完全的启示给我们， 所以我们这一辈，我们这一代的人啊，将来去审判啊，可能审会比较严格一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嘛。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很理性，我们都懂，可是有时候我们做不出来。这是我们一直在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提醒，要鞭策自己，让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好，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我是要成全。那之后就开始一连串来解释旧约的律法跟新约，他怎么来解释旧约的律法。不过他这边也讲到，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什么意思？耶稣在夸法利赛人吗？不是的，他是说我的天国的伦理比你们看得到的法利赛人行出来的义还要高，重点是在于你的心。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下面这里有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第14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读给你们听好了。那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的，那这耶稣是对法利赛人他们说的，藐视这些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嘛，假冒为善顾名思义就是他们外表好像是好人，其实心里面是争权夺利的，是争权夺利的。他们是当时犹太教里面会堂里面的最高领导者，他们是负责做教导，旁边还有文士来解释圣经的意思经文。那这里耶稣用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两个人到殿里面去祷告，到犹太人的殿堂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税吏。那税吏当时你也知道税吏是什么，税吏就是来收税的，他们是代表罗马政府来收税的。罗马那时候版图很大，他们基本上有点像地方自治，耶路撒冷这块地是犹太人的，那么他们用了很多犹太人的官，里面有一个官就是税吏，是犹太人，让他们自己人去收税。那当时收税的状况是怎么样？是由这个税吏向上报说，哎，我今年要收多少税，我就上报多少税。那上面罗马政府说可以巡抚或是希律王管，当时管犹太的这边的是一个希律王，他们就说 OK， 那这个税率他可以去收税，他收多少随他，他收的越多他缴出去的就这么多嘛，收的越多中间的差额就是他赚的。所以当时的税率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很不被人家看不起的，可是他们的生活很优渥，因为他们可以因着收税可以中饱私囊，可以中饱私囊。这两个人在殿里面去跟神求告，那11节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似乎好像有道理啊哈。然后其实他感谢神之后，他是在跟神什么交成绩单他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然后更指着那个税吏说，我不像这个人我不像这个人。他接下来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然后我把所有得到的十分之一都奉献了。有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有，还超过诶，因为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诶。旧约律法规定犹太人一年一次禁食就可以了，在赎罪日那天。他们是每个礼拜禁食两次，礼拜一跟礼拜四。然后我先把这个法利赛人的部分先讲完。你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周济穷人他们周济穷人他们也祷告了。他们周济穷人是怎么样呢？把东西拿出来，然后敲锣打鼓，跑到市里面最中间，市井最中间的地方，让所有人知道他是要来周济穷人。他生怕别人没看到。他们祷告是站在路口祷告。他们进食的时候把自己弄得好像 很饿，看起来很愁的样子。所以他们是假冒为善的，神根本知道他们的心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税吏13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不敢站在他前面，他举目望天也不敢，他不敢，他头低低垂着胸，他跟神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喜欢，神看重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就像大卫一样。神按照我们的心来辨明我们跟他的关系。表面上法利赛人的义合乎律法的要求，然而他的心并没有达到神所要的。所以这是在这一次再一次告诉我们，甚至提醒我们站在前面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我们乃是要把神的话、神的福音让弟兄姐妹明白。越在前面服侍的应该是越有一颗谦卑的心。所以这里14节说，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就这个税吏比法利赛人还更称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要常常提醒，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价值观念常常说，我要比别人强，我要比别人好，我住的房子比别人大，我开的车子比别人好，我在公司里面，我踩在别人的肩膀，我可以往上爬。可是神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在工作上，我们要努力，可是我们不需要踩在人的肩膀上。如果你真的很努力工作，神会恩待我们，他不会亏待我们。好，我们接下来，所以刚刚是两个例子，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是税吏嘛，对吧？是马太，对不对？马太坐在税官上面，耶稣走过去说，你下来，他就跟着神就走了。马太是四福音书里面第一本，他是一个犹太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十诫，我要从十诫来先开始讲十诫，我们再来看在这里耶稣解释十诫的，用另外一种不同方式来解释。这里是十诫，我们大概我不读了，你们可以看着上面的。十诫里面前四诫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神的关系。第一诫就是一开始，我们讲一下十诫的背景。十诫是什么时候颁布的？在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在西乃山上面，神把摩西叫到山上，耶稣亚在山下面等着，然后神接着使者向摩西启示了这个十诫。为什么需要十诫？因为犹太人他们从埃及的管辖出来的时候200多万人，他们没有法律的，他们当中200多万人在旷野里面，又有抱怨，又看到神的神迹，又尝到神的恩典，还是有抱怨，当中有一些争吵，怎么样一起200多人一起，最后40年，神让他们在旷野40年呢，进到十诫。为什么？神要给他们一个规范，告诉他说你们要怎么生活，所以有一个十诫在那个地方。进了迦南之前有个生命记，就是意思说第二次生讲清楚，摩西没有办法进迦南，所以他摩西是很伟大的。我去过以色列，我站在尼波山，就是在摩押地这边，在约旦这边，他看着耶路撒冷，可是他看着耶利哥城，对不起，他看着耶利车哥城，看得很清楚，就在下面，可是他进不去，最后他在尼泊山上他就死了可是他没有辜负神给他托付，他在要死之前，他把十诫重新讲一遍，甚至把进到迦南进去要生活规范的一些条例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摩西是很伟大的。十诫就是在当时要定下规范的， 这十诫里面，前四诫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一个是不可以有别的神，而且这神是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神，只有一位真神，这一位神就是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以因为只有一个神，所以你不能拜其他的神，更不要说你拜偶像。偶像是假神嘛，偶像是假神。第二个，我们见了神，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守神的诫命。十诫是一个约，叫旧约。这个约的概念是神说什么你就要怎么做，这是互相的。如果你记得当所罗门被立为王的时候，他跟神求智慧，神给他智慧，神还给他一个 bonus， 神给他财富，对吧？那时候神在跟他立约的时候也是一来一往，你要做什么，你们要怎么样对我，我会怎么样对你。这第六节说你要爱我，守我的诫命，神必会向他们，向以色列人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三个诫命，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不要一天到晚就把耶和华拿出来说，我向神起誓，耶和华跟我说这样做。妄称，当时我们待会会看到一个起誓的一个例子。这是第一个。第四个就是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是一个条文，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我们在那一天，我们把世上的事情放下来，我们去享受神跟我们的同在。这是安息日的定义。不是说礼拜六我们就休息，不是这样子而已。记得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在安息日医病赶鬼，有没有？法利赛人文士就来攻击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耶稣说，我是立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意义是当神与你们同在，你们有休息的时间，那个就是安息日。我在，我是神，所以我在的时候我可以做。我安息日已经不是一个条例，而是一个概念，也是概念。所以其实，所以就有这四个，然后再来对人的部分是下一个，十诫里面有六个。第一个要爱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第二，再来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贪恋对象有很多，不可贪恋人的房子，不可能贪恋别人的妻子，这个奴婢、牛奴等等等等。耶稣最后在同样一章，在第五章第三十节，他这边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这一句话，这两节其实就把十诫都归纳进来了，对不对？对不对？两大块嘛。第一个，我们要爱神，爱神要怎么样？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生命记里面还少了一个，生命里面其实这句话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有了。生命记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们的神。所以爱神爱人，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讲耶稣在接下来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爱神爱人的概念。里面十诫有一个不可杀人，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来阐述这个律，仍旧存在，可是耶稣把他的真意讲得很清楚。这里是21到26节，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他里面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这古人的话其实就是十诫了。十诫里面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当时是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跟弟兄动怒的也要被受审判，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不是你杀人就是了，你骂他，你恨他，你对他发怒，这里面有什么拉加的、魔力的。魔力是什么意思？魔力是亚兰文，魔力的翻成普通话就是笨蛋、白痴，这样听懂吗？真弟兄，白痴一个，就你等于把他杀了。以耶稣在这边的解释是这样子的。所以十诫天国的伦理，他的道德是远超过十诫所描述的。当我们去恨一个人，当我们去对一个人动怒，当我们去骂一个人，这个骂是很难听的骂，是看不起的骂，你等于是相当于把他给杀了，你会接受审，你是会受到审判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讲的。23节继续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在献祭，你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你在服侍的时候，你有没有先去跟弟兄和好？我不讲你们，我讲我好了。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我在教会服侍了几十年，我会不会来服侍的时候心里老嘀咕，前两天我跟某某弟兄笨头一个，这么简单道理都搞不清楚，是要认罪的啊，是要认罪。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们用世俗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去想说他为什么没有懂啊，我们怎么样去跟他好好的，去跟他和好。我们在献祭之前，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对付这些，我们是会受审判的。这是讲到不可杀人，下一个讲到不可奸淫，那这个我想大家都比较有概念哈。你们听见有话说，十诫里面说不可奸淫，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看到妇女就动一念的，其实跟奸淫没有两样。容易吗，弟兄们？不容易。神的天国伦理是很高的，可是我们是要往那边前进的哈。所以他又告诉我们，其实这里后面又带了一个例子，他说29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人下入地狱。什么意思？是不是以后我们到天国，每个人都是缺头、缺手、缺脚、缺眼睛了？他不是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让罪有任何在你身上可以留下来的余地。听懂了？不要让罪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中有任何余地能够留下来，因为罪有可能很小，像一个小 baby 一样，他会长大，他会生出来。我们常常有个例子说，我们没有办法让鸟不从我头上飞过，可是我可以让鸟不在我的头上做窝，懂吗？罪就是这样，撒旦不会放过我们，他会借着他的试探我们心里的软弱，我们心里面的罪性，我们体贴肉体体贴情欲的这样一个弱点，他借着试探把我们从神当中抓走。所以神会保守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真正把一生委身给神，你有能力可以胜过试探，可是你要小心，还是要小心哈。那接下来有个休戚是跟当时有关的背景，当时因为是一个男人的社会哈，当时的社会女的很少是可以自己谋生的，所以这个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关哈，所以这特别是对于当时的 context 当时的情境有关系的啊，因为当时的如果有夫妻关系的话，然后呢如果两个人已经有，他这边耶稣说如果休妻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我们在新约里面教导我们也是，我们现在离婚除非有第三者，对方或自己就是有淫乱的这个情况，而且对方非基督徒的配偶已经决定要离开我们，那这种情况是可以离婚的。那这里讲到休妻，是因为当时如果不休妻的话，就是这个男的把妻子不管他，然后又不跟他结束这个婚约的话，他没办法改嫁的。他如果再改嫁给别人的话，就是犯了淫乱罪，因为他本身还有个丈夫在，这是以当时的背景有关的。好，接下来耶稣又讲了一个例子，说古人的话不可背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这个跟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是有关系的。当时的社会里面，因为犹太人已经很习惯，尤其法利赛人，他有事没事就说我按着神的名起誓，我常常哪怕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为了自己的义，为了自义，他用神来当挡箭牌。我们常常现在也有人啊，我靠天发誓啊，等等的。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啊；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你的头起誓，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也就是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要用起誓要来 cover 一个 lie 一个谎言。当时有时候是会这样，我们最容易你看电视剧，我说不要你们的生活，希望不要，常常为了要辩护自己，我起誓，我发誓我绝对没干这种事情，那搞不好是真的有做，可是你一起誓以后好像别人他敢起誓。耶稣是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当时是很普遍的。可是我们再看看有几个地方我要跟大家 highlight 一下，在马太福音26章62节，耶稣被抓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就是在质问耶稣说，你说你是神，你怎么证明你是神等等的。那63节耶稣说，耶稣没有回答，大祭司对他说，你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儿子基督不是？那这是大祭司问耶稣，耶稣的回答两个字，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在这个时候他为了神的真理，他可以用神的名来起誓，这是一个。哥林多后书一章18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没有似而又非的。这是保罗也是在大祭司面前，耶稣跟保罗都是被一个大祭司旁边的一个侍从啊，国脸打了一个脸。然后这个是回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18节是保罗的回答，当你在真理的面前，你一定要用神的名起誓是可以的。那前面讲的这些启示很多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我们有时候讲了一个谎话，为了要不露出马脚，我们会编很多谎话。所以不要因为谎话是白谎，白谎听得懂意思吗？白谎可能是不是刻意的，总之就不要讲，因为一个谎话出来你要用十个谎话才能够把它给想办法一个盖一个。毛主席说谎话讲几遍以后就变真的了，忘了哈。好，那跟那没关系。好，接下来旧约里面啊的律法里面比较细里面有讲到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哈。OK, 这是告诉我们不要跟恶人作对。当时在 旷野的时候，如果两个人打架，一个把一个眼挖出来了，那他们的规定说另外一个人要把一个眼挖出来还给对方，是这样一个概念。打架的时候把人家一颗牙打下来，你不能回去把他整口牙都打烂，不行的，你最多只能打他一颗牙，他的概念是这样。可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人家打你右脸，你可以把左脸，你可以稍微吃点亏，神可以让我们因为这样让对方明白他做的是错的。所以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给他打，它是一个含义在里面，它是一个含义在里面。还有有人要拿你的礼衣，你把外衣也给他。其实外衣在当时很重要，因为当时犹太人外衣是他们晚上睡觉盖的被子，也就是他的门面。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罗马书12章19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啊，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21节里面又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主要就是叫我们要用善来面对恶。旧约里面以牙还牙是以恶报恶，到了新约，他的天国的伦理又更高了一个 level。 讲到打右脸左脸被打，耶稣有没有这样？没有。当你来到真理的面前的时候，你不能把左脸给他打。这里有两个例子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在约翰福音19章19到23节，这边又讲到说，也就是跟之前的那个场景有点像，耶稣被抓到大祭司面前，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来盘问耶稣。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暗地里面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吗？换句话说，你知道的就是我说的，我没有任何多余的可以告诉你了。你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了。耶稣说了这个话，旁边就有个差役过来，就啪一巴掌裹了耶稣的脸，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怎么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哪个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还要打我？你为什么还要打我？以善报恶是我们的态度。如果这个善报恶是因为我自己的缘故，可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你必须要辩护真理。耶稣这种情况他就不让他，就没有说，哎，你来打我的左脸。在使徒行传23章里面有一个例子有关保罗的，跟耶稣的例子很像，不过保罗比耶稣凶。你看了，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的人打了他的嘴，裹了他一巴掌。那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粉饰太平了，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他告诉他说，你打我没关系，神要打你，你小心一点。他比耶稣还凶，你坐堂的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保罗很懂律法的，因为保罗是相当于是一个律师，他受的教育除了犹太的教育背景，他在罗马，他是罗马的公民，他对律法很，对罗马的律法他也很清楚的，所以他出来说，你怎么可以打我，你打我的话神会打你的。这是另外一个耶稣用这个例子来阐述我们要以善报恶，可是在什么情况下，因着真理的缘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屈服，不能够屈服。人之间我们有时候吃点亏没有关系。 最后一个在43节到48节有讲到要爱我们的邻舍，要爱我们的仇敌，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刚刚前面被人家打一巴掌，我还 好一点，我还跟他做另外一点，让他打一巴掌之后我还要爱他。43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旧约的教导。可新约告诉我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外邦人也是这样行嘛，那你们跟外邦人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到后来他走上十字架，他被人家侮辱，他甚至赤身露体，他都心甘情愿，因为他为了完成父所托他的使命。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我常常想到这个，要爱我们的仇敌。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们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好，最后一个 slide， 我把旧约的律法跟新约做一个很快的总结。马太福音5章17节，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来不光解明说明了律法的本意，他更用他的生命来成全了这个律法，最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律法本身是没有错的，是神福音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在某一个时间段，神用律法让人知罪，神让旧约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成为新约时代，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新律法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人就是对的，人就是好的。所以它不光是不会被废掉，它是永远永远是神的旨意，在旧约里面他要用。路加福音22章44到47节，这里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应验。耶稣来地上传教，他没有新约嘛，所以他都是用旧约，他都 quote 旧约，他很多重要的讲道其实都用旧约的经文来讲。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这里讲的圣经当然是指旧约，因为那时候新约还没有完成。新约是在主后300多年，因为他的这个那个叫做正典，他的正典是在主后300多年才决定哪几本书是在旧约里面。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旧约是为了见，为了指向新约里面的基督，为了基督来要做见证的，做见证的。耶稣后来复活升天以后，圣灵保惠师来继续为这位神子做见证。所以三位一体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讲这一块。加拉太书里面3章20节也这么说，但圣经就是旧约的经文，把众人圈在罪里，律法让我们知道罪，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因为我们知道罪，我们没有办法从罪里面出来，唯一的一条路，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律法是为了要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好，二三节，但因信得救的道理 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清楚了吗？哈，没有，耶稣还没有来把救恩的道理说清楚，而且以他的生命来表现出来之前，我们都是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个真道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说的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成为肉身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它是一个真理，道路真理生命。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说明的律法的功用，它就像我们的师父一样，启蒙的师父带着我们一路一路，福音从旧约一直走到新约，进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里面，进入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是因着信称义，因为律法让我们知道罪，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罪，我们唯有借着神的恩典，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三天之后的复活，他有神的能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因着这样我们能够称为义。称为义就是被名分上已经是个义人，可是我们还不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做不到，我们肉体还有软弱，所以罗马书才会告诉我们说，保罗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体贴圣灵胜过体贴肉体。我们每天还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做选择。可是记住一点，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他，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会可以来做对的选择，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帮助我们在困境中能够胜过艰难，哪怕是在病痛当中，好不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天国的一系列的主题还有一次，那我要回到之前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讲到天国的审判。天国审判，如果你还记得，有讲到两个十个童女的比喻跟三个管家的比喻。那后面还有一段是我下一次下个月我会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天国我们主题有讲过天国的比喻，记得吗？天国的比喻，福音怎么样能够落在好土里面，我们的土是什么土，还有福音的能力是什么等等。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到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只有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主你是怎么样一位神，你是一位又伟大又蛮有慈爱又蛮有公义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只能够来跟神说，主，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好单单的来依靠你。求主你来托住这个教会，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手中。主，你所呼召的，你必来带领他们，你必来赐恩典来祝福他们。将这些弟兄姐妹恭敬的仰望在主里，我们一同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主你能够带着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里面，我们来一起爱你，我们来爱人，彼此相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